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现在这个互联网上啊，有很多这个没事就喊打喊杀的野生国师，是吧？这帮人的风格呢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像什么美国吓傻了，英国跪了，日本尿了，是吧？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到了这些野生国师的嘴里都能总结成一句话啊，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但是真正的国际战略并不是这样的，对吧？在战争之外秀肌肉展示武力，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叫做极限施压。想玩这样的极限施压的话，对执行者的要求就会非常高，说是万米高空走钢丝，那是一点都不夸张。在历史上玩这个极限施压，结果玩砸了，把自己国家命运搭进去的，那是大有人在啊！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事情。讲故事之前呢，咱们先要明确一下极限施压这个概念啊。什么是极限施压，是吧？就是说你不想和敌人直接动刀动枪的开打，你只是想把敌人逼到悬崖边让他害怕，是吧？最好是敌人能够主动让步，最终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听上去呢像是只摆个姿态敌人就跪了，是吧？但实际上想玩转这种极限施压是非常难的啊，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首先你需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啊，并且知道敌人的底线在哪里。其次你的施压手段必须真的能够打疼敌人，是吧？而不能是自己以为。第三你必须搞明白自己能承受什么样的后果，是吧？第四呢，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敌人会不会把你的威胁当真。这四点如果有任意一点弄不清楚，那么极限施压就不是你吓唬敌人，而是你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压在了敌人的反应上。咱们老祖宗在孙子兵法里就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吧？其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咱们就拿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两口子吵架来说，是吧？一方明明不想离婚，但是却憋着一口气儿说咱俩离婚吧，是吧？这就是典型的极限施压。你不知道对方的底线在哪里，你也承担不起离婚的后果，你只是觉得对方一定会服软道歉，对吧？结果人真铁了心要离婚，反而轮到自己傻眼了。当然了，你在家里搞这种极限施压，最终拆散的是一个家庭，是吧？可要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搞极限施压，结果玩砸了，那倒霉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了。在这方面，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就是一个典型。咱们历史课本上讲，二战的爆发是因为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国宣战，是吧？但在这样的叙述中少了几个关键的问题啊。第一，就是德国为啥要入侵波兰，是吧？第二个呢，就是这件事儿怎么就能让英法对德国宣战了，对吧？咱们一个个来说啊。首先对于希特勒来说，他自认为德国对波兰提的要求非常温和，是吧？德国本土和东普鲁士被波兰给隔开了，我只是想修一条高速公路连接一下两地，是吧？为啥波兰和背后的英法就是不同意呢？咱们要知道，以往希特勒每次想要什么东西，只要稍微极限施压一下，英法就都满足了。最早的时候，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合约，扩充军队，英法什么反应都没有。后来德国进军莱茵河西岸所谓的非武装区，然后又吞并了奥地利，仍然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到了1938年9月，纳粹德国想要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希特勒还是用以前的老办法，先是发表演讲，放出狠话说德国不惜一战，然后让大军压境，是吧？当时的英法政府害怕打仗，也没能力打仗，已经是把绥靖奉为基本国策了。所以希特勒一放狠话，一派军队自然就服了软。当时的英国老首相张伯伦都已经70多岁了，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就是跑到希特勒的别墅求饶，是吧？几个大国领导人闭门聊了半天，隔壁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是一点都插不上话。到最后就是英法德已经钦定了，就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于是德国名正言顺的拿下了苏台德区啊，转年又把捷克斯洛伐克给吞了，真可谓是兵不血刃，开疆千里。那会儿的希特勒说他是世界极限施压的第一人，也毫不为过，是吧？所以有了前面一系列极限施压的成功案例在这儿，到了1939年夏天，希特勒对波兰提出一些看似温和的要求时，他想当然的认为这次英法还是会让步。 但这次的情况跟希特勒的预判却是完全相反的啊！英法不准备退让了，波兰也突然腰杆挺直了，不准备答应德国的要求。为什么会这样？是吧？因为英法过去几年的绥靖已经把自己逼到了死胡同里，是吧？从前一直靠出卖欧洲弱小的国家来换取安宁，但是现在发现已经卖无可卖了。波兰这地方是东欧的大平原，又紧靠着波罗的海，真要是让德国控制了波兰，那么纳粹德国的实力将大大增强，是吧？德国在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格局也将大大改善。更何况希特勒早就说过要带德国人报仇，洗刷一战战败的耻辱，是吧？真要是让德国得逞，那英法未来就会面对一个地盘广大、整合欧洲众多资源的德国，真打起来的话，胜算就会非常低，对吧？所以对英法来说，他们的国家利益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着维系国际秩序获得的。如果说之前的绥靖出卖小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损害都在可承受范围以内啊，那到了波兰这里是绝不能再卖了。如果再继续卖下去的话，英法自己就是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等级的国家了，是吧？这么一来，英法坚定地站在了波兰身后。希特勒一看自己都已经这么极限施压了，英法竟然还没服软，是吧？那就只好来真的了。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正式入侵波兰，随即9月3日，英法就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战全面爆发。希特勒亲手点燃了二战的战火，只不过这场战争的开启很容易，怎么结束就不是希特勒说了算的了。虽然从军事上看，德国在战争初期那是灭波兰、灭法国，一路赢赢赢，是吧？但是终于在全世界的围剿下彻底失败了。今天有很多资料都说到1944年纳粹德国的失败已经成了定局的时候，希特勒还在跟周围的人辩解。他说1939年我真没想打波兰，是英法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他们突然变卦，是吧？这才开启了战争。这么说起来的话，希特勒自己是无辜的，是吧？恶魔反而是那些西方国家。直到1945年，希特勒在柏林地堡自杀之前留下的遗嘱里，还在反复强调1939年的波兰问题。他想要彻底撇清自己的责任，说一切责任全在英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特勒的潜意识里也清楚，正是因为他当初极限施压后的误判，才把自己和那个所谓的千年帝国彻底毁了。当然了，有希特勒这个玩极限施压的前辈高手在，后世想玩这套的强人也不少，是吧？只不过成功的人很少，失败丢人的却很多。1967年，以色列部长伍德对埃及发动突袭，啊，短短六天时间就打垮了埃及的陆军、空军，并且顺带占领了一大片地方。这就是著名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啊，也叫六日战争，是吧？那么问题就来了，以色列为啥要1小时22分闪击埃及呢？咱们光说以色列坏肯定是不对的，这背后最关键的就是埃及领导人纳赛尔玩极限施压玩砸了。说起来，自从1950年纳赛尔政变上台以后，他不但自封是埃及人民的大救星，还把自己和埃及当成了阿拉伯世界的老大和指路明灯。在日理万机中，纳赛尔同志不是想方设法的让埃及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带领埃及老百姓走上康庄大道，而是一门心思的要灭掉以色列。当时的纳赛尔敢这么想也是有十足的底气的啊！1950年代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也就是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跟以色列还有英法正面死磕，虽然在军事上输得一塌糊涂，但是在美苏等大国的干预下，纳赛尔在政治上获得了完胜。这一仗不仅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辞职滚蛋，让以军夹着尾巴滚出了西奈半岛和加沙，而且还让埃及彻底控制了苏伊士运河。纳赛尔这么不屈不挠、勇敢反抗英法以三国联军的骨气，给阿拉伯国家树立了榜样，是吧？而纳赛尔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英雄。而且苏联老大哥对自己那可真是掏心掏肺，是吧？什么米格19战斗机、伊尔28轰炸机，这些新武器苏联都还没装备几年呢，老大哥就都给埃及装备上。反观以色列那边，当时还没有美国给他撑腰啊，能用的武器也就是法国的一些装备，是吧？纸面性能跟埃及根本没法比。 既然眼下局面对纳塞尔是如此的有利，不敲打一下以色列来一把极限施压，怎么对得起阿拉伯世界老大哥的名号，是吧？于是从1967年的春天开始，纳塞尔就开始了一系列的骚操作。首先，纳塞尔下令驱逐联合国驻扎在西奈半岛的紧急部队啊，这些部队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就一直驻扎在那里，就是为了把埃及和以色列的部队分开，别让两国再次擦枪走火打起来，是吧？可以说这支联合国的紧急部队是预防埃以战争的最后一道保险。这还没完，埃及派出军舰在地朗海峡布雷河巡逻啊，这个地朗海峡的尽头是以色列南部港口埃拉特，它是以色列通往红海印度洋地区唯一的出海口啊，也是以色列不容触碰的红线。咱甭看纳塞尔上蹿下跳打出了这两张牌，是吧？不过这时候纳塞尔根本就没做好跟以色列全面开打的准备，他只不过是想通过这样的极限施压把以色列彻底吓唬住，进而乖乖的把西奈半岛剩余部分以及地朗海峡双手奉上。现如今埃及先把联合国军队赶走，再把地朗海峡堵死，这不就是挑衅拱火吗，是吧？与此同时，纳塞尔还频频发表演说，金句频出啊，像什么消灭以色列不可避免，阿拉伯世界已经准备好决战，咱们不会后退一步，等等等等。纳塞尔觉得自己都这么对以色列施压了，以色列应该怕得连滚带爬，找自己谈判求饶才对，是吧？但他等来的不是以色列的谈判代表，而是呼啸而至的以色列战斗机。这个纳塞尔完全误判了以色列的反应，是吧？以色列人判断埃及的所有行为都是准备全面战争的前奏啊，自己的国土那么小，再打一仗的话搞不好就要当场亡国了，所以必须要先发制人啊，一口气儿揍了埃及六天。等到这六天打完，就轮到纳塞尔和阿拉伯小兄弟们傻眼了，是吧？苏联老大哥给的先进装备基本都被以色列炸成了废铁，叙利亚丢了戈兰高地，约旦丢了约旦河西岸，然后这个埃及最丢人，是吧？又让以色列把西奈半岛给占了。这么一来，纳塞尔的大国之梦彻底破灭，他自己也像是被抽走了魂儿，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不过一直到今天，这次战争的遗留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今天中东的复杂局面以及当地人无穷无尽的痛苦，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纳塞尔这位也给玩出来的恶果。咱们讲这个极限施压是一个无比凶险的局面，是吧？它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当权者在心态上的侥幸，他们认为自己每次都能做到算无一策，是吧？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啊！更可怕的是呢，极限施压只要失败一次，那就会让国家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道理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其实并不难理解，对吧？而对于那些身居高位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或多或少都生活在信息茧房当中，所以想要准确判断局势本身就有难度。更要命的是一些不肯放权的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啊，往往会把极限施压当作自己有个人魅力的证明，以此来宣扬政权的正当性啊，让自己的政权得以延续下去，是吧？如果局势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那就真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了。对于普大帝来说，自己能稳坐俄国最高领导层的位置20多年，靠的就是所谓的让俄罗斯再次伟大的口号。这玩意儿确实能让广大的俄国老百姓热血沸腾啊，忘掉经济的低迷和一团糟的生活，是吧？只不过光让老百姓过嘴瘾是不行的，普大帝要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才行。于是普大帝就开始大玩特玩极限施压，是吧？最早从2008年的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就开始了。南奥塞梯本来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苏联解体以后，南奥塞梯就想分家单干，然后双方一直发生冲突。结果到了2008年，普大帝为了更好的插手南高加索的事务，提高俄国在南高加索的影响力，俄国发动了对格鲁吉亚的特别军事行动。有人就说这是21世纪欧洲的第一场战争，是吧？结果因为欧洲的主要国家十分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所以极力避免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对抗，最后只有不疼不痒的谴责啊。这样一来呢，就让普大帝的极限施压得逞了，也让俄国看到了欧美软弱无力的底色。 欧美国家这么干，等于是鼓励俄罗斯可以继续这么玩，是吧？然后就是俄国对乌克兰的步步紧逼。最典型的呢，就是2014年俄国策划所谓的克里米亚独立公投，并且煽动乌克兰东部的分离势力搞事。面对这样赤裸裸挑衅国际秩序的行为，西方国家在当时的表现还是非常的软弱啊。按照乌克兰前后签了两份明斯克协议，等于是承认并纵容了俄国的侵略。几次成功的极限施压，确实让普大帝愈发的志得意满。在这之后，普大帝大手一挥啊，修了克里米亚大桥，还亲自开车踏上了这块新吞并的领土。凡此种种，不但让普大帝在俄国国内的名望大增，也在不知不觉中让普大帝的合法性跟开疆拓土绑在了一起。到了2022年2月，在普大帝看来，乌克兰就是一座破房子，是吧？随便踢一脚就能踹倒。所以俄军如果对乌克兰动手，只要速度够快，就能干脆利落的占领基辅，活捉泽连斯基。和前几次一样，先造成既定事实，那么西方世界又能奈俄罗斯如何，是吧？所以才有了普大帝实路出击，交合版大元帅1小时22分拿下基辅的雄心。但这一次普大帝是踢到了铁板上，是吧？不仅没能1小时22分速通基辅，反而陷入到了持久战当中。战争眼看打到了第4年，俄军在战场上举步维艰，看不到任何军事上获胜的希望。他们已经开始从朝鲜、古巴这样的国家借兵了，是吧？虽然俄军还在一点一点的蚕食乌克兰的领土，但每向前推进一步，就要付出大量俄国人的生命。但此时的普大帝已经没有退路了，本来对乌克兰的极限施压就失败了，是吧？这特别军事行动要是没有开疆拓土捞到好处，那普大帝的统治根基就会动摇。因为俄国人只喜欢带领俄国走向强大的沙皇，绝不会容忍失败，是吧？所以就算俄国现在已经死了几十万人，普大帝也只能不计代价的往前线填炮灰。除了前面讲的这些故事，还有这个海湾战争中的萨达姆，以及前两年的哈马斯，是吧？其实都是把极限施压给玩砸了的反面案例。当然了，历史上也有极限施压成功的案例，比如说1962年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吧？看上去是美国极限施压成功了，到最后美苏也没打仗，苏联也乖乖的把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给撤走了。但是这样的极限施压能成功，其实也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来说，美国海军的实力比苏联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对于敏感海域那是说封锁就封锁，是吧？苏联一点办法都没有，这是实力上的绝对保障。其次，美国在军事上强硬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跟苏联高层展开直接对话的努力。危机爆发之后，白宫马上就建立了跟苏联的通话机制。肯尼迪可以在最短时间内知道赫鲁晓夫是怎么想的，他的底线在哪里，是吧？然后基于这些事实做出决策，而不是自说自话盲目施压。最后，这次危机能够平安度过，运气的成分也不可或缺。当时美国海军已经侦测出苏联的潜艇位置，并且投放演习用的深水炸弹啊，炸弹就在潜艇壳外头砰砰炸响，这个苏联潜艇兵根本分不清这是演习还是来真的。更要命的是呢，潜艇上就有核鱼雷，如果潜艇就这么不顾一切的发射鱼雷，那么核大战一定是不可避免了。所幸的是，苏联潜艇上的高级军官还没有失去最后的理智啊，及时上浮，这才避免了极限施压演变成世界大战的可能。站在后世的角度来看，肯尼迪的极限施压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结果，其实运气的成分是很大的，是吧？所以它不能被看作是极限施压成功的教科书，而是一个差点翻车的教训。看了这么多历史，如果咱们有一点点以史为鉴的态度，就该知道这样动辄喊打喊杀的极限施压基本上就是找死的加速器。所以哪怕是一些需要让反对派闭嘴的独裁者，或者是稍微聪明一点的，也都不会把极限施压当作常规工具，是吧？比如说朝鲜的金家王朝，还有之前叙利亚的阿萨德家族啊，嘴上当然都会说要灭了韩国，灭了以色列，但是他们很聪明的一点就是把这些狠话控制在电视台和媒体上，并不会让韩国和以色列真的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从而鱼死网破。 这种给老百姓提供情绪价值又避免极限施压的操作，其实是很考验领导人的能力的，这也是几个家族能够长期坐稳江山的重要原因。所以说这个极限施压呢，只适合极端情况，是吧？那些天天喊打喊杀的野生国师，虽然很有精神，让人听了能够热血沸腾啊，但是其影响之坏实在不可估量。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